火箭军可能将飞弹打到中南海。王毅露面，俄媒指18号访俄。五角大楼网络战略，中共被认定是头号威胁。利比亚水灾超过5000人遇难，过万人失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习近平看来，似乎已经进入对中共党政军权全面独揽大权的形势下，中共政局就显现种种诡异，由秦刚失踪到火箭军大清洗，再到国防部长李福上去向不明，引发众多猜测。习近平本人的行踪亦都令人难以捉摸。好多分析人士已经指出，火箭军将领被整，同习近平担心军变同本身安全、担心被暗杀有关。亦都应该同民间预言退背图里面所显示的有一军人身带功有关。这样火箭军如果发动政变或者进行暗杀，手中掌握的导弹能不能够打到习近平呢？有军事评论人士就做了详细分析。军事分析人士沈舟日前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中共大多数导弹都掌握在火箭军手上，理论上来讲不用到北京就能够攻击中南海，但是火箭军手上最多的是东风11、15和16导弹，主要都是部署在台海附近，射程不足以到达北京。如果习近平到福建、浙江、广东或者附近省份，可能会进入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近期福建已经遭受两次台风吹袭，但是习近平没有去视察。而中共的洲际弹道导弹搭载核弹头，没有习近平直接下令，不可能进入发射状态。沈舟分析，中共应该有同美国类似的核密码机制，习近平亦都不会将目标设为中南海。中共的6个东风26导弹里，或者1-2个东风21导弹里，有可能被用来发动政变或者暗杀，但是亦都不容易操作。某个导弹旅的旅长、副旅长和政委要一致同意豁出身家性命，至少有一个发射营完全听命，燃料、弹头、车辆储存的地点的官兵亦都要完全配合，才能够迅速做好发射准备。而中共在北京周边部署了最好的雷达，很快就会识别导弹侵袭。沈舟还指出，政变者需要掌握习近平的准确行踪，及时获得他的准确位置，那就需要内应，否则就会前功尽废。沈舟说，习近平日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应该是中南海的瀛台，也就是中南海里面的南海之中的一个小岛，但是他不时会到中南海其他场所。中南海有100公顷那么大，如果不能够及时掌握位置，多枚飞弹攻击亦都会错失目标。当然，火箭军如果对中南海进行覆盖式飞弹攻击，参与政变的内应恐怕亦都难以生还。另外，中共火箭军用飞弹打中南海，怎样防止被雷达发现，亦都是一个大难题。因此，火箭军还需要战略支援部队的配合，两个军种要联合发动兵变，否则成功率会大打折扣。战略支援部队负责管理雷达、掌管北斗卫星以及中共航天监测系统。沈舟指出，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早有渊源，近期传闻亦都包括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乾生。同样陷入传闻的李尚福曾经是战略支援部队的首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另外，防空导弹几乎没有机会会打到习近平，虽然火箭军可能亦都配备了少量，但是更多的防空导弹应该会配给比空军和陆军，而且习近平早就有预防，只要坐专列火车出行，防空导弹难以被用来搞暗杀。沈舟最后表示， 火箭軍的導彈要準確打到習近平並非是易事。他認為習近平整肅火箭軍可能就是要剷除新大功的人，還要時刻提防任何可能發動兵變、政變、暗殺的人。但是習近平到了今日草木皆兵的地步，時政評論人士黃友群認為習近平說這麼快就將一手好牌打成爛牌，九大決策錯誤大多數發生在第二任期之內。第一，他反腐打虎，但是就擒賊不擒王，沒有拘捕江澤民和曾慶紅。第二，認識到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寸都不能夠失，但是就不嚴懲賣國賊。第三，認識到有一千條理由將中美關係搞好，但是就將美國當成頭號敵人來反對。第四，在俄烏戰爭偏向俄羅斯，得罪了很多國家。第五，冷待金正恩五年，但是就重回支持金家王朝的舊路。第六，違背常識和科學，堅持極端清零不動搖。第七，力主黨媒聖黨，持不同意見者沒有保障。第八，以日本核廢水排海為理由，再次掀起反日浪潮。第九，本應以爭取台灣人心為上，但是就對台灣極限施壓。他說台灣問題的核心不是統一和獨立問題，而是2300萬台灣人民的人心背向問題。得台灣人心者得台灣，失台灣人心者失台灣。旅澳自由主義法學家袁洪兵指出，習近平已經踏上極權專制的不歸路。黃友群說，習近平真的要想保安全，就必須拋棄馬列主義，回歸常識、常情、常理，回歸傳統價值和普世價值。近日隨著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中共外長王毅的去向亦都引起關注。日前有消息指王毅將會缺席聯合國大會，更加有消息傳出王毅在屋企寫檢討。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羅斯外交部13日宣布，中共外長王毅將會在18日訪問俄羅斯，並且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似乎是為王毅的失蹤辟謠。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娃在記者會表示，拉夫羅夫將會在莫斯科同王毅舉行會談，計劃討論廣泛的俄中雙邊合作問題，包括最高級別和高級別接觸。近期中共在外交方面年年失利，普京亦都因為戰爭罪的通緝令出國受到限制。俄方指拉夫羅夫和王毅屆時將會討論加強俄中兩國在國際舞台的合作，在國際組織和論壇中的聯合工作，以及烏克蘭危機。之前《華爾街日報》報導，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計劃派遣韓正出席9月19日的聯合國年度政府領導人大會，而不是外長王毅，令習近平11月的出行計劃增添了變數。9月12日，曾經任職中共外交部和美國參議院的韓連朝博士更加在推特透露，他上午收到一位老友發出的消息，說王毅在屋企寫檢討。而俄羅斯外交部今次宣布，似乎是為王毅不參加聯合國大會做了注釋。但是之前王毅並沒有陪同李強參加 G20， 的確令人產生懷疑。因為以 G20 這麼重要的外事活動，沒有外長陪同非常罕見。而且中共官場變幻莫測，任何變數都可能存在，中共的黑箱操作更加黑暗，外界怎樣亂猜都不過分。今日仲身在高位，明日就成為階下囚的例子，比比皆是。外界估計王毅在屋企寫檢討的消息亦都不一定是空穴來風。美國國防部9月12日公布國防部2023年網絡戰略的非保密版摘要，將中共確定為頭號威脅。五角大樓將會繼續採取前置防禦措施，應付中共在網絡空間的挑戰。美國之音報導，這是國防部第4份網絡戰略文件， 將會作為未來在網絡安全戰略方面的基本方針。美國國防部負責網絡安全政策的副助理部長歐陽元在簡報會說，2023年網絡戰略認定中共是美國國防部在網絡領域步步緊迫的挑戰，並且認為俄羅斯在網絡空間亦都構成重大威脅，其他持續威脅的包括北韓、伊朗，而跨國犯罪組織就包括勒索軟件集團、網絡盜竊者和黑客。文件提到，中共正在尋求網絡空間優勢，經常對美國和他的盟友以及合作夥伴進行惡意網絡活動，竊取機密並且破壞國防工業基地 DIB， 意圖削弱美國軍事優勢，並且對居住在他境外的個人，包括認為是國家敵人的美國公民進行網絡入侵和監視。文件指出，這種惡意網絡活動為中共的戰爭準備提供資訊，企圖靠網絡手段削弱聯合部隊和美國盟國以及合作夥伴的作戰能力。一旦發生衝突，中共可能打算對美國本土發動破壞性網絡攻擊，來阻礙軍事動員，製造混亂，轉移注意力和資源，還可能尋求破壞令聯合部隊在戰爭中投放力量的關鍵網絡。這項最新版戰略要求美國國防部在捍衛國家、準備打贏國家戰爭，以及同盟友以及夥伴共同保護網絡領域等方面，和在網絡空間方面建立持久優勢，應付目前和未來的網絡威脅。地中海風暴丹尼爾9月4日形成，上星期侵襲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造成人員傷亡和嚴重災情之後，就撲向利比亞，重創這個經歷十幾年衝突之後民不聊生而且分裂成敵對西部和東部勢力的國家。利比亞東北部的大雨導致兩座水壩缺堤，更多的水湧入已經被淹沒地區，造成大量死亡。利比亞東部政府的內政部估計超過5300人死亡，全國至少10000人下落不明，已經有40000多人流離失所。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駐利比亞代表團團長拉馬丹說，利比亞的情況和發生致命地震的摩洛哥的局勢一樣，具有毀滅性。星期二在災難發生超過36小時之後，外援部隊才剛剛開始抵達利比亞東部城市德爾納。洪水破壞或者摧毀了通往這座大約有89000人的沿海城市的很多街道。緊急救援人員在德爾納的廢墟發現了1500多具屍體，當地救護機構較早時候說死亡人數是2300人。緊急及救護車服務發言人阿里表示，德爾納的醫院已經無法運作，殮房已經爆滿，屍體多到已經被擺放在殮房外面的走廊。利比亞東部衛生部長阿卜杜勒·賈里爾表示，據信很多屍體被困在廢墟下面或者被沖入地中海。丹尼爾風暴在利比亞造成的驚人死亡和破壞表明了利比亞應對災難的脆弱性。該國十多年來一直分為兩個敵對政府，一個政府在東部，而另一個就在西部，結果就是很多地區的基礎設施被忽視。阿卜杜勒·賈里爾在電話向美聯社表示，我們對破壞的規模感到震驚，這場悲劇非常嚴重，超出了德爾納和政府的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